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三晚上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欢迎所有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那又到了我们跟许哥啊，园艺专家来请教学习，也是我们共同探讨啊园艺问题的这个时间。所以全程呢，我们会开放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你有任何跟园艺相关的问题呢，也都可以打电话上来或者短信给我们啊，我们直接请教许哥。好，那么今天呢，许哥啊，我们在节目开始前还在商量，许哥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啊。是接下来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呢，会做一个兰花的专题系列哈。每天许哥呢都会花一点时间跟我们来介绍讲解兰花相关的一些养护知识啊。确实在华人当中，很多人喜欢兰花，喜欢种兰花，然后逢年过节呢也喜欢送兰花，但是这个兰花确实不是那么好种哈。许哥，那您能不能就是从新手入门开始啊，跟我们讲讲到底这个兰花该怎么做，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
哦，兰花好，那因为兰花在一般我们这边居住的中国人来讲的话，多半啊自己欣赏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啊，都以送这些，大部分都以兰花为主了。
嗯哼，
好，那这个兰花呢，这在东南亚是很普遍的，因为那个气候啊是比较适合，可是来到这里啊，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在这里就会比较不容易了。但是呢，
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会有水土不服。你一个气候嘛，因为它这个兰花啊，尤其在我们一般市场上，我们所看到的兰花通常都是叫做蝴蝶兰。
嗯
啊，那长得是有点像蝴蝶啊，有的是纯白的啊，有的是粉红的，有的是大红的，有的是黄的，有的大有的小，
是就是超市常见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对，
嗯，
就是因为在这里种兰花，大部分的人来讲种兰花，因为没有那个好的环境啊，所以说呢，种兰花也就是说啊，只要种到它不死就好了，而且呢，还有一点，它的。一般来讲种这蝴蝶兰、哦、照理讲为什么 我买的蝴蝶兰 买回去啊，一个礼拜啊就开始花就掉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可是呢，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一大堆的为什么、可是这一味的为什么，可能我今天讲了他明天就忘记了。
要不然您告诉我们直接说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好。
好好好，那就是说、我首先呢就是说最主要啊，我就、把这个大略把它规范一下，这养兰花的有几大禁忌啊，是你最好不要去碰。
好、
第一个
首先
呢你比如说第一个呢，你不要看到了就买。因为兰花说实在它很多很漂亮的兰花，你不要看到就买哦，又是买红的，又是买白的，又是买浅红的，又是买这个白的，结果一下买了五六盆回家，但是我说是买的是很高兴的，但是回家以后头痛就来了，我怎么养、要把它摆在什么地方，
是
这问题就来了。所以说这个第一大禁忌啊、你因为你还不小，我跟你讲兰花、几乎所有人都人见人爱，尤其是这个东亚兰、我们一般来讲的这个东亚兰通常都是会什么开的比较鲜艳漂亮，比如说、像这个蝴蝶兰，我其他都不讲，我就讲蝴蝶兰好了，你看它都鲜艳的很、而且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花，而且你栽培的好，说实在它真的很漂亮。但是呢，因为不按习性，你把它买下来就糟糕了，那就真的是头痛了。所以说第一个禁忌啊，不要说你看到了就买，一看，因为你几乎你看到了每一盆你都会想买的，但是记得按耐住自己、 就对吗？
了解
啊，
了解，就是说不能冲动性购买，因为兰花它不是一个包，一个摆设，它需要你有一些养护知识，你才能真正的养好它，对吧？
好，
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别冲动哈。那第二个不能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要把这个小的植株啊，
嗯，
把它换成大的盆子。
哦，不能轻易换盆是吗？
不是、
哦、为什么？
比如说你送给我，你很好心送给我一盆已经开花的，可是因为它的植株很小，你想说哎呀，会不会他可能想说不会是因为品种的关系吧，可能他长得不好，所以说他长的植株也小，开的花也短小、会不会是因为盆太小了？那不对啊、
嗯、
那是绝对的不对、哦、他小就是小，或者是你送给我一棵苗、
嗯、
送给我一棵苗，可是 上面比如说蝴蝶兰来讲只有两片叶子，结果我就给它换一个大盆的，我本来只有两寸盆的、嗯、结果我就给它换个八寸盆，小盆不宜换大盆，小株的兰花不可以换成大的盆，为什么呢、
哦、
因为大盆哦，大盆你就认为啊，我大盆它就会长得大，它会花就会开得多，错，它是绝对的错，小棵就是要小盆，然后你慢慢的把它换成大盆，它长多大你就换多大的盆，但是不要小盆、嗯、
那怎么衡量呢？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从店里买的哈，它其实那个兰花挺高的了，但是它还是很小的一个小盆，所以就是说那种盆就是匹配它那个高度吗？
对对对对对，那它、
哦、
因为它是种在那个小盆里面，可是它卖给你的时候里面就放了小盆，它可能是两颗三颗的小盆放在一个大盆子里，可是事实上、啊
嗯、
它那个盆并没有换呢、啊。
哦、
他的盆没有换，他的那塑胶盆没有换，他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陶盆里面了、啊
嗯、
哦，你就感觉到哦，他这个，因为他种在大盆里，那错了，因为他三颗小盆放在一个大盆里面了、啊，它、
嗯、
的上面盖的什么水草？你以为是只有一颗、
哦，
那错了，它底下有三颗。
哦、
哎、
，OK， 所以您不建议我们把这三颗换到一个大盆
啊？不要不要不要。你可以摆在大盆里、
嗯、
但是你不要把它抽出来放。
嗯 ,OK,
好。
我就是问怎么样，就希望它这样排水更好吗？还是有什么特别、
这个就讲到水，还有讲到很多的。然后这个呢、
哦、
因为你如果说你换了，你如果把它移植一个小盆换成一个大盆，里面只有种一颗。我刚刚跟你讲的是大部分卖兰花，不管你在Home Depot或者在什么地方买兰花。大部分的一个大盆里面它最起码装两个小盆在里面凑数了、
嗯、
啊，让它只、
嗯、
哦很大盆，然后这价钱也可以卖得好，而且呢因为比较容易吸引你，哇它这花开的很多哦，让我不买就亏了，这种冲动、
嗯、
可是呢你回去的时候你把草皮那个水草一拿开的话，里面最起码有两盆小盆的，
嗯，
但是有的时候是三盆，但是它因为它种的、嗯、等一下会讲到后面为什么它会长得那么高大、
嗯、
那因为你认为这个大盆呢、啊嗯、我现在讲说小株不宜换大盆呢、啊、因为你一换大盆你就认为啊它的水要多，它的养分要多，它的肥料要多，什么都要多，这就是种下了它的祸根。那第三个呢，很多人买了这个兰花回去啊怎么样呢，哎呀他缺水啊，他不会怎么样、啊哦、就是爱的过头了、
嗯、
兰花尤其是蝴蝶兰切记不可以爱浇水，这种心态啊，他口渴了、
哦、不能经常浇、
哎、哦，你经常浇、
嗯、
因为什么，你如果干的话它，而且这个蝴蝶兰呢、啊，它比较耐干，记得它耐干、
嗯、
宁可它干了以后啊它脱水，它好像长得不好，但是它不会烂，但是你水浇多的话、
嗯、
它的根就烂了，而且它的那个叶心、啊
哦、
比如说两三片叶子的叶中间那个心就烂了、
嗯
啊、那烂了 就没得救了，可是你干的话你还有得救，可是你如果因为水浇太多，我跟你讲它死掉就死掉了，而且容易生病、
嗯、OK 好，所以这个是三大禁忌了哈，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这个肥料啊，以前我在电台我常讲啊，这个肥料不要常浇肥料，不要说哎呀，它这个需要像果树啊，像一些盆栽的花要浇肥料，不要，它那个肥料都够了，而且你买回来的话，你在一年之内你不要浇肥都 OK 了，连肥料都不要浇，而且呢，你肥料比如说它的标示，你这个肥料要稀释一千倍的水。一点点稀啊，你就认为哎呀，怎么一点点你要稀释1000倍的水？开玩笑，结果你就把它加重了，加重了就促进它快死。你宁可1000倍的水，你宁可浇啊，你宁可稀释到1500倍都 OK，但是绝对不要变成800倍或500倍。它上面讲1000倍，你就只能多不能少。而且这个施这个肥，而且不能常施肥。
就是过犹不及哈，不是说这个东西有营养，给它多吃几口，
水不
它
可以
反倒
多
就，
啊，这肥料不可以多，
好，
而且那肥料啊不可以过量啊。像我时常讲说啊，这果树肥料呢，你就按照4季啊，每3个月就浇一次啊，给它一点肥啊，或者给它鸡粪。哦，鸡肥啊，或者是化学肥料，或者其他的什么肥料，可那是果树啊，可是这个兰花不是啊，有所有兰花都不是这样，你不要认为，比如说我们要种果树啊，我想说让果子要长得多又大，而且又甜，我就施肥施肥施肥，至少施的它不会死啊，不容易死啊。可是这个兰花不是啊，你施肥过量啊，你比如说一年只施一次，我说你买回来的或者人家送给你这一盆兰花漂漂亮亮的，哎呀，它这很久没有水了，我要给它浇水，哎呀，它的肥料一定不够，我要给它浇肥料，我保证半年拜拜。
哦，哇哦，
哎，这 个，
那这个肯定大家是绝对不想要的哈，因
对
为。
对对。
哎，这叫心头爱花哈，
对
都
对
希
对，
望它
爱
能
到过
活得
头了，
长久，
对，
爱得过头反倒害了它了
对，
哈。
还有
好，
呢，
那还有什么？我们得稍微先休息一
好，
下了哈。各位听众朋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徐哥。
刚才许哥跟我们讲啊，兰花这个入门者啊，我们有几大禁忌啊。刚才已经讲了4个了哈，不能随便冲动着买啊，不能随便换盆，也不能这个过量的浇水和施肥啊。那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我们不能做的呢？
你买的这个兰花，或者你朋友送给你的兰花，你不要说啊，我要换盆，而且啊，还有一点，有的时候你买的这个花进来的时候，它是不是种在盆子里的？它就是裸根的，就是从盆子里拿出来的，它就这样外面包一个塑胶袋，就这样卖的，也是有，尤其是展览的地方啊，它很多是这样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拿回家去种的时候，有一个绝对要注意的，你不可以把它种太深。
不可以种太深，
不可以种
是
太
什么
深，
意思？
就是说啊，比如说我今天呢、啊，我今天种果树或者种花，我的那根跟那个土壤，当初我买这个花或果树来的时候，比如说它根部到茎部这一段，我多个一寸也没有关系啊，一寸的土都没有关系，可是兰花不可以，兰花如果你把它种的深了1寸。可能就要他的命了，所以说你宁可就是说，他的根跟他的茎啊，你所种下去，因为种不是种在土里啊，大部分的兰花都是种在我们在台湾啊，东南亚就叫做蛇木，就是在山里面所采集的那个，在这里买那个东西很少，而且很贵，大部分都是用 bark，就是那个木头块、木头屑。来种，但是呢，你如果种在这盆子里的时候，那个木头块啊， 不要把它埋到啊，哦，我怕它摇摇晃晃，所以说我就把它埋深一点，让它不会摇摇晃晃，完全错了。这个东西你如果埋深的话，因为它第一个它的在根哦，在这个 bark 底下啊，它的空气不够流通啊，因为这个蝴蝶兰它的根哦，我们叫做什么气生根，哎，气生根的意思，空气的气，气生根，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它的根哦都是长在盆子外面，为什么要长在盆子外面？它长在盆子外面，最主要呢，它那个根是吸收大气的湿度，啊，大气的水分，而不是完全是用你给它浇的水，所以说它的根就冒出来。它冒出来的时候是要除了你给它的水以外，它要吸收大气的湿度。所以说你在家里种啊，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可以放在什么地方？你的洗手台，你厨房的洗手台，因为你一直在洗东西嘛，洗东西你就是看啊，我只是在洗碗筷啊，可是你在洗碗的时候，它就有一点那水气，水的湿气，水的湿气呢，给那个蝴蝶兰的根就够用了，你不一定要给它浇水。所以说，为什么在家里面你放在这个厨房的洗碗台那附近的话，它那个兰花会长得很好，因为它你又不是给它浇水，可是它每一天吸收那个水分，对它来讲就已经绰绰有余了。而且那个空气啊，你把它埋得太深的话，它空气不流通，很容易造成它蜘蛛会死掉。
了解，好，谢谢许哥的提醒哈。那最后还有什么您想补充的？
还有呢，你买这个，很多人啊，就是买这个养这个兰花的时候啊，因为他
哎，许哥，您的声音突然变小了，是不是？请离麦克风近一点。好。
那个兰花很美啊，但是呢，你买了以后呢，因为你对它的认识不够，知识不够呢，结果呢，因为你想说我一次买很多，我就好好的照顾它，可是照顾你要懂得照顾啊，所以说呢，有很多的东西啊，我去一心啊，我照顾一次失败，两次失败，三次失败是没有错啊，成功都是失败里面累积出来的，但是问题是说，有很多人你不要去过于走火入魔，因为在我就讲一个啊，在台湾那个时候啊，在风行这个兰花的时候，哇，那个风行呢，很多人倾家荡产了，真的，你这不可思议的倾家荡产了。但是呢，可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不要，千万不要走火入魔。有的人呢，在这个地方，有人跟我讲，他自己家里种的时候是五六十盆，甚至于上百盆。那我就说哦，然后我就不讲话了。然后有一天他找我去他家看一下他的那兰花，我一看我也不讲话了。
哦，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他放的地方啊不对，而且他做的他的搭棚在外面搭棚也搭的不对，还有一个他把这个该放在台子上的他把它吊挂的，该吊挂的呢他把它放在台子上，哎，那就是不对了，因为他摆的地方不对的话，对他的影响就很大。该要摆在阴的地方，他不摆阴。其实大部分的兰花啊，就是像比如说，像什么拖鞋兰呐、像这个蝴蝶兰呐、像这个加德利亚兰呐、像这种花很鲜艳的这些兰花啊，他们这些兰花多半都喜欢什么？湿，而且是不要太阳光直射，有光就好，有光就好，而且这个光不能太强。光太强了，好像它就会感觉到太刺眼了。所以说那个，但是也不能太暗，但是呢，宁可湿阴，绝对不要光鲜亮热，对他们都不好，因为这个蝴蝶兰啊，还有加德利亚兰啊，在这个地方都很难看到了，除了蝴蝶兰最普遍以外啊，其他的兰花都很难能看到。我就讲这蝴蝶兰好了， 蝴蝶兰在这里种这个兰花有一点是这样，你宁可让它阴湿，绝对不要让它热，不要让它光线太强、
嗯、
尤其不能让它晒太阳、
嗯
哦、放在窗台上啊，透过窗户啊，这晒太阳不可以。你如果 让它用啊， 我有玻璃保护啊，它这个啊 no, 错，那是你的想法，可是绝对不要放在那个玻璃窗里面，让这个太阳直接照射在这个兰花上面、
嗯、
那就会长得不好，很不好，而且会容易死啊、
嗯、是。所以听许哥讲了哈，就说我们叫做爱护兰花，就喜欢兰花，这可能大家一看漂亮啊，都会萌生这个想要有的心情。但是呢，如果不了解这些照顾的知识的话呢，反而就是你没有办法，它可能很快就谢了或者是死掉了，真的很可惜。所以谢谢许哥跟我们提醒啊，怎么样就是初养兰花的时候的一些不能做的事情。那接下来在陆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进阶的知识哈，还会继续分享给大家。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大家有关于兰花种植啊有什么想要进一步询问的，或者您生活当中关于园艺打理花草树木后院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我们都欢迎您拨打热线或者是发短信过来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可以直接请教许哥。好，许哥，在您讲解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好几位听众朋友发短信进来了哈。我们先来看看尾号8001的朋友向您提问说，想请教许哥，这个柳丁啊结果很多但是很酸啊，今天都摘下来了哈，您有什么建议呢？
好，柳丁很多可是它很酸，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它的品种可能就是酸的。第二个呢，你的肥不够。肥不够、
哦、什么肥？
鸡肥，比如说鸡大便啊，牛大便啊、嗯、或者马大便，说马粪，我说实在我不太建议的、因为
马粪不太好吗？
大部分都是吃草嘛，可是 你牛粪除了吃草它还会吃饲料啊、吃那个这个牛的饲料，但是鸡粪呢、嗯、它是完全纯饲料，所以说、嗯它所因为这个饲料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养分、啊、
营养吗？
对对对，所以说它这个它的肥分呢、啊、功效比较大，但是呢、
嗯、
你这个肥分不够的话，它就会让它本来是甜的，因为肥分不够，它的有机肥不够，所以说它的那果
酸了，
吃起来酸、
哦、
还有一点
那。不是，在这儿我打断您一下，那你很多朋友可能都施肥了，但他不知道施多少量是够的，您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比如说建议我们放多少这个鸡粪？
好，如果说我以你们家的篱笆来看啊，来算了、
嗯、
通常在一个篱笆高或者高过一个篱笆的话，你在一个篱笆高的话，你最起码像最起码你在你每一棵的果树，不一定只有柳丁啊，那橘子啊、
嗯、
每一个果树最少要放半包的鸡粪，半袋的鸡粪，
半袋、哦、
半袋半袋也其实也不多了，
一袋是几磅啊、
哦、我不知道几磅，但也不大包了，也不大包、
哦、okay,
半包
就是 Home Depot 卖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上
okay,
它那个包装里 外面有一只公鸡，红公鸡、
嗯、
那就是那个鸡粪了。好，你就半包。
多久咱们施？
半年浇一次。
半年一次啊、哦、
对，
一年一次。
但是在这中间呢，在这中间刚开始，像现在你施肥的话，你把每一棵有篱笆这么高的果树，低于篱笆的这个高度啊，那就不是了、哦、我是说最少要跟篱笆高或者高过篱笆，你要抓两把的这个2100撒在这个鸡粪上面、
嗯、
或者撒在土上面，然后浇水、
哦、
让这个化学肥料尿素很快就化了以后就进到土壤里面，让这些须根吸收它的养分、
嗯、OK 好的。好，所以要给够肥。那刚才您打断说还有一点呢，为什么
会酸？对，
还有一
点，像橘子啊柑橘类的东西通常呢都是在过年的时候，哇，就很多就出来了，对不对、
嗯、
但是啊你自己家里种的话，你平常吃这就 OK， 真正它甜的话 现在采收还先早了一点，早的时候两个多礼拜三个礼拜、
哦、
所以说你如果说在旧历年的时候你采下来、哦、送人、哎、那很好、哎、虽然说有一点酸，但是至少比现在采的要甜、啊
嗯、
可是如果说 你过了这个旧历年、差不多在一个月以后，你就要几乎要全部把它采收，不管还剩多少。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第二，你让它挂在树上挂太久的话，它反而那个水分、啊、会被什么养分跟水分、啊、会被植株、啊、会倒吸回去、
嗯、
就变成了、
okay、
橘子会发干了。
哦 OK
对，
好，那就请大家一定要对注意这个问题哈。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还继续打开着，888-275-1628、啊、我看大家都发短信啊，我想一个短信的提问了哈，但鼓励大家如果您方便的话还直接我们听听您的声音来沟通一下也是很好的。好，我们稍后马上回来继续解答问题。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哥。
好，下面继续请许哥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解答问题啊。尾号2706的朋友提问说，丁月许哥两位好，有一颗金桔种在盆子里，大约有一人高，每次结果都长不大，叶子也会发黑发黄，请问许哥什么原因以及要如何处理啊？嗯，另外他也想问湾区能不能买到爆穗兰啊。好，许哥。
好，我先讲金桔。金桔呢，它之所以如果是种在外面的话，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因为天气变冷啊，它那个柑橘会长得不好，那金桔会长得不好，甚至于它那叶子会发黄，你知道？但是都不要怕，因为这是温度的关系啊，而且你是种在小盆子里，因为它还没有真正的所谓的成株，虽然说它可以开花结果，它长得也不多，可是它也长得不大，因为它还是幼株啊，所以说它长得小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呢，你看在外面卖的啊，它的果实都长得很大，哇，长得很好，欣欣向荣，因为它长得好，果实长得多，而且长得大，吸引了你去买它。但是你忘记了一点，你不知道的一点是在什么，它是种在温室里的。
哦，
温室里的恒温哦，是它让它适应这个外面的气候的这个温差大小啊，对他来讲影响并不是很大。可是他因为卖出来以后被你买回家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温室，就把它放在外面，虽然说它不会死，可是呢它的生长它一定要我们叫做循化作用，要一定要循化，就好像我们人现在在一个很暖在赤道上，今天我突然到北极，我不会马上适应北极的气候了，我必须要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慢慢感觉到 OK， 我适应了。那同样的植物也是一样，因为它在温室里养得好好的，那恒温嘛，那温度都差不会很大，可以移到外面来的时候，那正好是冬天或者是夏天，要么就太热，要么就太冷，然后它要适应了。所以说通常来讲，它必须要移到外面来，被你买回去移种在外面的时候，不管它大或小，它最起码要有一年的适应期，我们叫循化作用。
嗯，
所以说、
okay、
不要紧张，没事，
好，再等等是吧？
对、
嗯、好，
它不是生病。
好，那另外他还想问咱们湾区能买到爆穗兰吗？
爆穗兰、不容易，很难，因为爆穗兰、啊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买到的话，你再打电话给我，我再告诉你。因为爆穗兰它种的这个情形跟蝴蝶兰不一样、
哎、
通常来讲、
嗯 okay、
爆穗兰、文心兰这一类的兰，它长的叶片是像稻子一样一片一片的，它不是像蝴蝶兰是一块大块一片一片大块深绿色。可是那爆穗兰呢，虽然说它也有点带黄，也是深绿色的，但是问题是怎样，它那个爆穗兰它所种的种方式跟你的蝴蝶兰不一样，而且爆穗兰它比较娇低、啊
嗯
比较适应环境的能力没有像这个蝴蝶兰 这么强盛。
所以我们市面上常见的都是就是商店里超市都卖的那种都是蝴蝶兰对吧？
哎，大部分是蝴蝶兰，但是呢，有一种就是现在会很旺的，在这样也是像稻梗一样，叶子细细长长，会在开很多的花，一串啊，从头开到尾，很茂盛的那种花叫做虎头兰。像哎，那个叶片是细细长长，像稻穗的那个细细长长的叶子。通常来讲，在市场上多半都是这两种兰，一种是蝴蝶兰，一种就是虎头兰。但是呢，那个报穗兰，它的叶子就有点像虎头兰这样，但是比虎头兰那个叶子啊，要细，而且要柔和。当然虎蝶兰是比较粗犷了，因为它的开的花穗啊，开很多，满满的很多，会吸引你去买它，尤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放在家里啊，哇，那真很热闹。但是报穗兰就不会，不容易买到报穗兰。
好，如果买到，万一咱们这朋友买到的话，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
是。
然后到时候许哥也可以再专门再讲解更多啊关于这个报穗兰的知识。好，那么继续看哈，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向许哥提问说，他们家的柠檬树、金桔树还有芭乐树上面现在都还有果子啊。那因为上次许哥您讲了说要剪枝嘛，一月份，他说那这个有一些，他说特别是金桔果子还没成熟呢，怎么剪枝哈？想请教许哥。
所谓好。柑橘类啊，芸香科的柑橘类里面东西啊，我现在指所有柑橘类的啊，进去也包括在内，那都是属于芸香科的。它的剪枝通常在结果的时候不是剪枝时候，而且剪枝时候是最好是在什么？你当你把这一颗的柑橘全部采收光了以后才剪枝，在你还没有采收以前不要去剪枝。你除非采的差不多了，也差不多要全部把它收了，而且第二轮它要准备开花了，那个你看到大概要有那个小芽新芽冒出来的时候，你马上剪枝，你绝对不可以耽误，你要马上，因为那个时候剪枝的时候，马上修它的枝的时候是最晚的时候，也是你不能不做的。你不要等到开花的时候你再剪枝，你下不了手的，因为你一开花的有新芽一发出来的时候，花苞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马上要灌水，因为它的花要开了。
好，那许哥他，我想这位朋友也是问说，比如说现在您说一月份最晚咱们下周就都要剪枝了，那他现在是怎么办？是把果子都摘了，还是再等一等，还是怎么样？
再等一等，因为这样，我所谓的摘这个柑橘类的东西，不是说哦，它因为说品种不一样，比如说金桔它也有不同的品种，柑橘也有不同的品种，柠檬也有不同的品种，但是它们的开花期也不尽相同。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它在开花，甚至于它好，比如说它还是绿色的，或者还没有成熟，或者是柑橘的颜色还没有变的时候，你就把它采收了，或者是去修剪了，都不是时候。我刚刚讲的，再三强调的，你那个果树都成熟了，你要通通把它采下来的时候，当你采下来全部采下来的当下，马上在这一两天之内，你就要剪枝了，你不要再拖，因为什么？它第二轮的花要准备开了。
嗯哼，
哎，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还是绿的，它的那个花不见得会开，但是呢，你等它黄了以后。而且你觉得它口感不错了，你就把它摘下来。通常来讲，你开花到结果再采收的话，半年。
OK，
你就算就半年。
对，那这位朋友就是可以暂时再等等哈。
哎，
那另外就是他也问说，施肥要施什么？16:16:16吗？还是什么其他肥料？
对，16:16:16，还有或者是你买不到16:16:16，你就买15:15:15都可以。如果都买不到的话，它有大包的白色的底，那白色的大包的，那通常那大包的都是给那个给那个草皮用的，你就买那个什么前面数字小的，比如说16:16:16，对不对？你就买这16:15:30或者29的，后面最后的那个数尾数要大了。那个 就氮磷钾，钾的量要大。为什么？钾是给果子的。
哦 ，OK，
对，
好，
你就
谢谢
那个就很便宜了。那一大袋，一大袋大概有25磅左右。
好，
那就比较划得来了。
嗯，那最后一分钟了，许哥，有朋友问说，请问牛油果最迟要什么时候全部采收哈？因为在树上感觉都不会熟一样，就是都是硬的嘛啊。想请问许哥，
12月份要把它采收完
了。哦，
因为
现在就没采的得赶快采了，
赶快采，因为什么？你大概下个月开始，它就要准备开花了。
哦，
因为你如果说把那个果子还挂在树上的话。就变成怎样，它就一直在吸这个水养分了，它这样，可是它开花的时候它需要用大量的养分，可是在这个时候你去年的果子你还不摘，它还继续在吸收养分，就会影响到它后面的这些要准备开花的这些枝条结果枝。
哦，好，那大家赶快哈，没摘的呢，现在应该这个牛油果啊，要赶快摘下来。
10月份到12月份是摘这个、这个牛油果的时机了。
好，谢谢许哥的这个分享和解答啊。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平安，健康。